主，今天是礼拜日，是礼拜你的日子。主，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就求主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。亲爱的救主，现在站在台上的是你家中最卑微的一个，主啊，最微小的一个，最没有用的一个。主啊，我站在这里，求你站在我的右边扶持我。亲爱的救主，你帮助我。主，让我说出来的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主。主，求你的灵亲自借着我的嘴说话。主啊，但愿你的话语一解开，让听得讲的同得造就。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那么第四章就是一章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。诗篇二十三篇有中幅打在这上面，你们就不用翻了，翻比较麻烦。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写的诗篇，大家都知道大卫最愿意用诗歌来赞美神，他一生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，二十三篇能表达出大卫是完全信任依赖耶和华。二十三篇也在一百五十篇诗篇当中被称为是诗篇当中的珍珠。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一首诗篇，每一个人差不多一个老基督徒他都是愿意唱这一篇诗篇。我就是从少年的时候唱着这篇诗篇走过了青年中年，一路走过来到了现在已经是老年了。这篇诗篇你是百唱不厌。现在让大家一起读诗篇二十三篇。一二，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这安歇的水边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我不在，你的杖你的苦杖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
二十三篇不长，只有六节，那我们来一节节的来看。先读第一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当我们读这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只小绵羊跟在牧者的身旁，你想想他会不会有缺乏？那我想他一定会受到牧者百般的呵护，哪个地方的青草鲜嫩就带他到哪里去吃，哪个地方的水清就带他到哪个地方去喝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他会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依偎在牧者的身边，尽情地享受着日光浴，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欣赏着山色湖光。你想想这样一只小羊，他有没有什么挂虑？他有没有什么缺乏？我想他是一无缺乏，牧人还会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毛，让他感受到爱。牧人可不像他那样悠闲，牧人要四下巡视，看看有没有狼，有没有狮子，有没有其他的野兽，绝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。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就像这个小绵羊一样，只要你肯 在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身旁，只要你肯跟着我们的大牧人耶稣的脚中行，那你就像这只小绵羊一样，没有缺乏，无忧无虑，过得非常的好。你想想，当然了，有的羊它没有牧人，有没有牧人的羊？我想大家都看过动物世界，动物世界里头那些羊群没有牧人，它是野羊，刚刚吃吃草，狼群来了跳起来就跑，哇，跑得尘土飞扬，谁跑得慢了叫狼咔摁倒了，撕碎了吞吃了。好了，那群羊啊，刚刚停下来喘口气吃点草，这时候啪，斜刺的又出了一只大狮子，跑啊跑啊，赶紧跑，跑得慢了又被狮子吞吃了。没有牧人的羊，想一想真是可怜，他们真是悲惨，就像在世上没不信主的人一样，天天疲于奔命，痛苦难言，真是悲惨。主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们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就是好牧人和我们这些羊的关系，我们就是羊，我们是主的羊，你只要肯乖乖的跟着主的脚步走，你就天天过丰盛的人生。那上面说我必不致缺乏，不缺乏有两重意思，第一重意思，神看过我们在世的日子，不让我们生活有缺乏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上，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，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赏且养活他，野地里的百合花不劳苦也不纺线。可是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我们比小鸟贵重的多，比野地里头的花贵重的多，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，耶稣基督亲自应许我们说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但是有个条件，有个什么条件呢？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神都就加给我们了。古时候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转了40年，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，饿了吃玛纳，渴了有泉水，他们想吃肉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让鹌鹑飞过来遮满了地面。想想吧，遮满了地面，就你想吃多少吧，你能吃多少吧，那个鹌鹑都飞不了，就等着你抓它。所以还有什么缺乏？依靠神的人就是一无缺乏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依靠神，仰望神，神必看顾我们，我们也必不知缺乏。我想大家如果是信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，你自己会有感受，我自己就有感受，神都给我安排，神样样叔叔全都给我安排，我什么都不缺乏。我要上神学，前面呢上帝就叫我干一个工作，挣很多的钱，可以说吧，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挣了人家一年都不太好挣的钱，当然有的人比我挣得多，一般的人他挣不了，半年我就挣了10000多块钱，那一般的人还挣不到。怎么等着我？你不是想去上神学吗？那你现在上去吧，你这个钱就够你用，打个铺吃个饭，咱们又不像别人特别的挥霍，那就够了，神都给你预备。我知道虽然有的人就很着急，哎呀于林泽，你这今年都没做工怎么办，就很着急要我为我想这办法想那办法，实际我知道我心里一点都不着急。因为什么？ 我不缺乏，我有主，我有天赋，我根本就不缺乏。我想你们也会有这个体会，不会缺乏，是吧？但是有的人呢，他信心不足，有的时候说仰望神，仰望神，可是他一件事就乱了阵脚了，东跑西跑的去干什么？东跑西跑的去求人，他就忘了我们应该求神。我们有天赋，可是他去求神，可是忙来忙去，最后的结果实际还是神为他预备的那个结果。就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不用打了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：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听好了下边这句啊，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干什么呢？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，神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，不论你的身体好，你的身体赖，神给你定的那个年限，你就要活到那个年限。在世界上你们也看见，有的人有病，我小时候看见有的老太太有气管炎，活八十多岁，有的人很年轻，出门可能汽车一撞走了，那因为什么？神就给你定的那个年限，这个年限是神给你定的，神也预先给你定准了你所住的疆界。好了，哪年哪月哪日，神要叫你搬到巴黎来住，那你就搬到巴黎来住。那有的人叫你在这住三年，有的人叫你在这住五年，有的人叫你在这永远生活下去，这都是神预先给我们定准了。有的人一出门就叫警察抓着，我天天从来也没考虑到有警察抓的事，走吧。因为什么？我信主吗？我知道如果抓的吧，我送回去是神叫我回家，如果神不叫我回家，我从警察眼前转来转去他也不会抓我。我每天就是摆了位的，你看有多少警察，我都是，我就像我有拘留一样，我就大摇大摆的走，从来没有人问我说八天，没人问过。所以神都定准了你的疆界，你的年限，你的疆界，神给你定准了叫你在世界上干什么。神要叫你寻求神，你在家里没寻求好不要紧，好，你来巴黎叫你多点经历，经历多了或者可以揣摩，你经历的多了吗？你就揣摩了，哟，为什么这样？你揣摩来揣摩去，哦，原来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主宰我的一切，你就寻见神了。所以神叫我们来寻找他，所以你就寻见神。所以你呢，你就不用什么东西来忧虑了，什么你也不用忧虑了，你今天要吃什么喝什么都不要考虑了，你就像那只小绵羊依靠那个牧人一样，依靠我们的主，那么天父一定会看过我们，把你所需用的一切都赐给你，所以你就不致缺乏。这是不致缺乏的第一重意思，天父看过我们，不让我们缺乏。那么第二重意思，第二重意思是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，知道吗？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住在我们心里边，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。那么圣灵内住在里头，我们内心就充实了，灵里富足了，说不感到缺乏。我们都很清楚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追名夺利，如果我们信主软弱的时候也会去追名夺利。哎呀，就是在大陆评职称的时候，我感觉一上来我感觉哎没问题，因为跟我同岁的，我们单位跟我同岁的有八个，就是说一动领导就说那八只兔子，那八只兔子都属兔子的，领导叫我们八只兔子。可是我想了，我数了数要评职称了，我算算 哎呀，第一就是评榆林子。为什么？我各方面条件都比他们好。第一，我业务能力非常强，就是我去哪个班，哪个班就成了优秀班级，都是乱的不行了。榆林子，对不起，那你换班了啊，又换班了。那我去了，这我不是吹牛啊，青岛市人在这好多，我这不能撒谎是吧？我是青岛八中的，后来也叫青岛女子中专。好，到了那个班好了，那个班又乱了，榆林子你又换班了。那业务能力非常强，学生给我的评价我自己不知道。后来我走了，学生说换了老师了，哎呀，我们于老师两只指头夹了个书，我自己不知道我是这个动作啊。我们于老师两个指头夹了本书来了，啪扔桌子，讲得明明白白的。你看别的老师拿了一摞教案也说不清楚，所以他就出。那么这个时候听，我又想我的文凭是真的，他们是进修文凭，我是真真正正的毕业的文凭，那肯定他第一个就是我。正好夏天了，游泳去吧，玩去吧。哎，最后我没评上。就非常恼怒，那时候信主信的不好，就争名夺利，就要去找领导跟他打仗，打也没有用，那就争名夺利。那虽然我是说我自己这个都争名夺利，那就说现在吧，证明世界上争名夺利有的时候都要杀人放火，为了名利。就现在几内亚，因为吉春去了，咱们团去吉春去了，刘芳一家去了，所以我就想到几内亚。这两天报纸上登几内亚暴乱了，为什么？争名夺利，都要当总统。现在大选，我要当，你要当，我有一帮人，你有一帮人，好打吧。那么你就投票了，不行，投的票我少了，我也不行，打，我非要当这个总统不行。现在就是暴乱非常严重，上报纸上记载说，有一大半的中国，一共几内亚太小了，大概就。我想像咱们青岛市，我们青岛市那个小城市那么一点点这个国家，这一打那里边一共有6000多中国人，跑了30000，证明多的，甚至是总统的夫人，那个总理的夫人带着人放火烧办公大楼，你想为了争名夺利都闹到这个程度，这是大。再说一个小的。因为是吉春他们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注重这个地方。要不那么小的几内亚我从来不看啊！一看几内亚像吉春镇的，咱们的弟兄啊，赶紧看看吧，你看看见这是。再就说小的这个争名夺利，咱知道中国前面发生了一起奶粉案，他为了叫他那个奶粉，他那个牛奶达标，他把里头掺加化学物品，好了，做出来的奶粉小孩喝了以后长胆结石，你们都在肾结石，都要开刀，生命垂危。那后来我也没再看死了多少孩子，就是为了争名夺利，不顾别人的安危，不顾别人的危险，就是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你这个人，就是说全世界的人，全世界属实的人，都被两条锁链所捆绑，名和利，你自己挣脱不了。只有信靠主，主可以帮助你把这个锁链打开，你才能得释放。有的时候，哎，我不想争名夺利了，不行。到了时候，你就有这么一股力量，我非去争不行，因为你不信主。有一个商人，他为了赚钱，拼命的，真是废寝忘食，最后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也不能上医院，我没有时间，今天要谈生意，明天要谈生意，不能上医院。哎呀，人家说你歇歇吧，你家钱够多了，歇歇吧。不行，我今天有一笔大生意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他都要死了，他还是不肯罢手。好，有人就为他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主啊，你拣选他，主啊，你让他信靠你，主啊，你让他，你把他身上这两条名和利的锁链打开吧。主听了祷告的，主听祷告了。有一天，汽车嘶到了门口。他一下车，一张纸歘叫风刮过来，砰荡在他那个脚脖子上。哎呦，随手拿起一看，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哟，这不就是说的我吗？ 这张纸这不就说的我们都快死了，还是生意，签合同。哎呀，这张纸是从哪来的？司机说，哟，这是圣经上掉下来的。哪里有圣经？我就光看这一点我都感觉很感动，哪里有圣经？我要买一本圣经从头到尾看一看。司机说，教堂里边有圣经，开车拉我去。咚，又上车去了，买圣经进教堂，信了主，好了，内心平安了。你信了主了，圣灵住在你心里头，你满足了，你就不贪爱世界了。好了，他身上那个名和利的铁链打开了，掉下来了，他得到释放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没有主，我们永远我们也不能得释放，是吧？现在因为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内心有平安，我们有主，主在我们心里边已经充满了，满满的都装的是主，哪能再装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好了，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个寻珠的比喻，不用我念就行。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这颗珠子。这颗珠子是什么？这颗珠子就比如耶稣的救恩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想一想，你现在得到了一颗深海的真正的珍珠，有的珍珠不是现在人工养的这么大啊，这么大几百块钱你买一串，如果这个珠子长了这么大的话，就是无价之宝了。你在深海里头找到这么大一个珠子，那就是无价之宝，多少钱它都值。如果你得了这颗珠子，你还会不会在意你周围的东西？如果你现在真的一下子从海里头得了这么一颗珠子，你想我已经得到无价之宝了，你把你家的什么都看清了，是不是？你可能就回家这么看那么看。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老头啊，他忙了一辈子攒钱，不舍得吃不舍得喝，最后住了两个大元宝，住完了元宝都用那个红布条把它扎上，系上个红花，每天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先摸索这两个元宝，欣赏这两个元宝，哎，这两个元宝真漂亮，然后放到枕头边上，手搭在眼宝上睡觉，早晨起来一起来也是捧起来又摸来摸去欣赏，这还是两个元宝。如果他要得了这么一颗珠子呢，他觉也睡不着了，不是手搭在上面睡觉了，觉都睡不着了，就好失眠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这个圣经上的比喻主的救恩就是那颗重价的珠子，实际上主的救恩比那颗珠子还贵重得多。我们现在有了主耶稣的救恩，得到了主的救恩，我们还缺什么？你还感觉缺乏什么？肯定你就不缺乏了。就像保罗说的一样，看万事如粪土，你还缺乏不缺乏了？就不缺乏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宝贵的，也就是有能让我们得生命的主，所以我们就根本就不感觉缺乏了。这是第二条，就是第一，缺乏是因为上帝看过我们，我们不缺乏。第二，不缺乏是因为我们内心满足了。你不然的话，你有多少？有两处房子，你想买三处？你有一万，你想攒两万？有十万，你想一百万？你永远都感觉缺乏，永远都感觉不足，这就必不知缺乏。好了，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生活在现在这个物质膨胀的世界里边，生活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头，生活在淫乱放荡的时代里头，人们现在的思想都麻痹了。你如果现在说，哎，某人当官了，贪污腐化，人家会跟你说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。如果你说某人婚外恋，人家就会跟你说了，正常。你说哎呀，同性恋还上街游行要求权利，个人都有自由，思想麻痹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黑白是非， 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，我这是亲耳听着啊，我不是乱诌的，你们肯定能听见。大年初一他就会报道大年初一的新闻报道。今天是大年初一天，初一的第一天，很多人为了讨一个吉利，天不亮就冲进庙里头要第一的烧高香，然后眼瞅那个香现在不，从前香这么大，现在香一米多大，烧高香啊！你说说他误导群众不误导群众？而且每一天还有一个报道，每一年都会有这么一天，他会报道。今天是世界和平日，道教、佛教、喇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在三自委员会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，共同为世界的和平做法事祈祷。你说行不行？每年都有这一次报道，你注意不注意？每年都有这一次报道，世界和平日的那一天，每年都有这个报道。你说行不行？这样报道行不行？这是中央电视台啊，实际就是这样报道是不行的。这样报道你就知道了，他灵性上他根本就一点灵性都没有，这是大淫妇。你看看七十路上那个大淫妇，不是指人淫乱，这就是灵性的淫乱。你道教、佛教、喇嘛教啊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管什么教都一块儿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祈祷，大淫妇，这就是大淫妇。因为神给我们的诫命第一条就是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我们就一个神。你造出那么神呢、啊？道教的神是谁？佛教的神是谁？我有的时候人说我信佛，我说你说说里头哪个谁是神？你说阿弥陀那是印度王子，你再说还有谁？我说你说我的那句是也是个王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大淫妇，中央电视台都这么样报道，老百姓是不是就被他误导了？是吧？对了，老百姓就被他误导了。那么这些报道怎么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思想被麻痹了？就是有的人得小儿麻痹症不会走，对不对？胳膊不会动，小儿麻痹症，那思想麻痹的不会思考了，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，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了，是吧？可是我们基督徒就不是这个样了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主，是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，他们麻痹了，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，圣灵帮助我们分别黑白善恶，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天天读圣经，神的话是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我们一读哎呦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我的灵魂哗苏醒了，我不可以上庙里去，我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就是一个神，是吧？我就是有一个神。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灵魂苏醒了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导我们走一路。神的话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吧？引导你走一路。我们两眼定睛在基督身上，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，世界上的混乱迷惑不了我们。好，同性恋要求权益，我们要结婚，男女结合叫结婚，你那么你同性怎么叫结婚？你住就不抓你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你还结什么婚？说我们是主的羊，主的羊怎么办？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跟着主的呼唤走。主说喂喂，往这走，小羊往这走，你就往这走。那么主引导我们走一路，对吧？那是这样，我们所以我们就能走一路。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不知道你们行没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给你举例子，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还搭个命。也不知道有多少当老师的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原来老每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人，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，晚上当命来了，哇，揪着老师臭老酒，提个阴阳头批斗打，这就是一下子掉到了死荫的幽谷里面去。 还有的人因为信耶稣，王大力整批斗，是吧？我听的严重的是冬天，天非常冷，就穿一个裤头在外头站着去，早上你说不进了，不信了你就进来穿衣服，是吧？真是心在死荫的幽谷。我还举一个人，一个现在的事儿，是心在死荫的幽谷。有一个人从大陆来了，在大陆的时候就想象出国以后遍地黄金呀、啊，我要去挣钱啊。在中国就听人家说出去可以到饭店里头打工，刷盘子刷碗挣很多的钱。他就这么想，哎呀可好了，实际他是工程师，工作不要了辞职，拿上钱打上票来了法国了。啊，见了一个中国饭店，问问要不要人刷碗，人说不要。建一个中国饭店呢，要不要人刷碗？不要。他又不认识人，他又不像咱知道上哪去搭铺，他又不知道，总感觉我一腔热情，我要到法国去开辟一个新天地。很快他身上钱没有了，拉先是住旅馆，这不用钱更快吗？还他说我会说英语，我在那也能说通。实际我知道很多法国人，他说我会说英语，就实际就是人家笑话我说法文一样，就会说个蹦如萨瓦欧瓦，他也就会说个你好再见之类的。所以你跟他说英语也说不通，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想我会说英语，跟他说说不通，他也就会那一点。有个人说，哎，我领你去帮我办事，他会说英语去了。我跟他一说，他跟我用英语说了，实际我就能说很少的英语，办不通，对吧？所以他很快钱用完了，话又不通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看现在从旅馆拉着箱子出来了，肚子饿得要命，身上一分钱没有，工作找不着，跑遍了大街小巷，所有的餐馆很多没有要他的，怎么办？站在塞纳河边想，完了，我花了好几万块钱，只能把我自己留在塞纳河里边了，连回家的钱没有，剩一分钱没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女的过来了，这是个男的小伙，啪啪拍拍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就哭了，人也不想死啊，说我来到法国以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他说走，跟我走。他说你因为你不仰望神，你不信耶稣。他说是我没信耶稣，你跟我走，我信耶稣，我领你走，先上我家吃饱了喝足了，你先在我家安顿下，你信不信耶稣我给你讲讲，你信信我帮助你，好，在我家先住下，我带你去教堂。大家怎么帮助他你知道？给他钱，给他拿饭吃，是不是？给他祷告，到了教堂大家一起为他祷告，主你为他开出路，他今天相信你了，主他现在就是你的羊，你要牧养他，你要领他吃草，你要领他喝水。祷告完了，找了一个什么工作？外国人根本不要没有居留的工作，没有居留的人，但是一个外国印刷厂要了他，进了当工人，一月1000多块钱。那2003年，一月1000多块钱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怎么想都没有可能，我怎么想都没有可能。哎呀，神真是奇妙，所以他就写，不停的写东西，写他自己的事儿。我怎么想都没有可能性，我挣1000多块钱啊，所以怎么着？你看主的带领是什么样，说如果主不带领你就不行，他从死荫幽谷出来了吧，不然的话他就要跳塞纳河了，因为有主的带领。上面说就像我们基督徒如果遇见了危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就要像当年的大卫一样。大卫怎么说的？大卫说，主啊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杆杖你的杆都安慰我。大卫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如果遇见走到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这样跟主说，主一定会把你领出来，你自己是不行的。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，那真是，他是从武汉来的，他现在在哪个教会？塞纳河边有一个美国教会，他在那聚会，美国教会，但是他按时都有中文的聚会， 他就在那聚会，是吧？你只要是依靠神，不管你在那个幽谷里头多可怕，里头虫鸣蛙叫，杂草丛生，蚊子一咬，苍蝇一叮，哇，就怕出来一条蛇，你也不知道往哪走，乌黑乌黑。但是你仰望神，仰望神，神会把你带出来，是吧？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，就是神把他带出来。那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只要你依靠神，神都会带领你，保护你，走出死荫的幽谷，是吧？好了，第五节，我们看第五节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溢。你想象盛腹的那个杯子，哇，多的往外淌，腹杯满溢。怎么样叫在我敌人面前为你为我摆设宴席？我今天为什么想到了这段圣经？星期一星期二我向主祷告，主啊，你看我天天瞎忙啊，在世界上瞎忙，我也不知道星期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比较好，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。手发翻到诗篇二三篇，突然我就拿起笔来开始写了啊，可能神叫我分享这一篇，那我就分享这一篇，因为这一篇诗篇我也非常的喜欢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怎么样，敌人现在拿着枪来攻你了，神给你摆下酒菜叫你吃喝吗？什么叫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？好，下面咱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六到十二节。使徒行传四章六到十二节
啊，四章
四章六到十二节。
对对对对，
好，请大家一起读。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
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治灵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的痊愈，你们众人和尼格队的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的十字架，身在海空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他是你们的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子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。
这段是这一段圣经什么意思？他因为彼得和约翰他们要进殿去的时候，殿门口有一个摊子，生来就瘸腿的人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不会走，坐在那里讨乞讨。彼得和约翰来了，他就想他们两个会给他施舍一点，对吧？那彼得定睛看他就说：金银我们都没有，但是我所有的我给你干什么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起来行走。他就啪站起来了，哇，怀着鼓励可健壮了，能走了。他就跑着跳着，你这圣经怎么写，跟着他们进殿了。所以大家都惊讶了，从来也没看见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耶稣去世以后没有人能行这个神迹，怎么现在有他的门徒能行这么大的神迹？大祭司他们是不是就嫉妒啊？人家都跟着彼得他们走去听他讲道去了，没有跟他走的他就嫉妒了。当年耶稣也是，人家都跟着耶稣去听道去了，大祭司就嫉妒耶稣，要杀害耶稣。现在彼得人家都跟着彼得去听讲道去了，大祭司又嫉妒，是吧？把他抓来，抓过来，抓过来审问他。审问他的时候，彼得说的这些话是在为主做见证。彼得他把这个机会叫他说话，问他，实在是审问他，你回答，你凭什么做这些事，是吧？彼得怎么样？他所讲的刚才你们所读的， 他把这个时间拿出来为主做见证。那么本来是审讯彼得，那么彼得把审讯会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布道会，是吧？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彼得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。你比吃肉喝酒你还舒服，我可得机会了，我是为神做见证，是吧？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彼得的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。下面还有使徒行传，这个不用答出来了，答出来也不能读太长了。使徒行传第七章1-53节，使徒行传第七章1-53节，斯提凡被逮捕了。斯提凡你们知道，当时有了教会了，成立教会了。斯提凡他是管饭食的，管饭食，你别以为管饭食的不怎么不重要啊。管饭食当时挑管饭食的时候，必须是圣灵充满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，你要有爱心的，是不是还要有智慧的？实际圣灵充满你，你才能有智慧。他管饭食，就说了，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，大有能力，他能行神迹，他也能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你太能了，那个祭司他就嫉妒；你要太差了，他就不嫉妒了。就像是教会，教会太兴旺了，魔鬼就来捣乱。咱们因为咱们这个，咱们温州教会是全巴黎最大的教会，很兴旺，所以魔鬼就要捣乱，所以弟兄们就有矛盾了。谁要想得开，都是弟兄，你就没有矛盾了，对吧？那么如果这个教会不怎么样，本身它就不属灵，魔鬼就没有必要来捣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你别想，哎呀，教会怎么还争闹？要想，因为教会属灵，因为教会属灵吧，魔鬼他就看不下去，他捣乱。有的人他软弱，他就起来争闹，没有关系，是吧？神都会解决，神都会解决，都是弟兄姊妹都能解决。那么就说是斯提凡，因为他太有能力了，魔鬼他就红了眼，大祭司就嫉妒他，抓他，把斯提凡抓起来，诬告他，陷害他。那斯提凡他面貌像天使，大家一看斯提凡面貌像天使，为什么面貌像天使？圣灵住在他心里头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抓他他根本就不害怕，他开始为主做见证。很长的篇幅斯提凡为主做见证，53节圣经啊，一大面子都是斯提凡讲主的道。他借着这个机会，因为审判他的时候，从前又没有电视看，又没有节目看，这有个光景审判一个人，这就是个大事，老百姓是不是都来听都来看，对吧？这时候好，他站在台上为主做见证，讲了很长的道。好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斯提凡的面前，在斯提凡的敌人面前为斯提凡摆设的宴席。这个宴席就是他有这个机会为主来做见证。这是耶稣基督在斯提凡的敌人面前为斯提凡摆设的宴席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靠自己他不能做，都是靠主来做的。下面还有使徒行传的，还有保罗，保罗在22章1-22节、23章1-10节都记载着保罗被捕以后，被捕以后是人啊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这样喊。保罗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就跟罗马军队说了，我可以不可以说几句话，说你说吧。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他也是讲主的道，给虽然大伙吆喝打死他，但是他还是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，他还是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。这是他用他这22章23章他讲了这些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保罗的敌人面前为保罗摆设的宴席。一个基督徒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，比吃什么山珍海味心里都舒服啊！为他摆设宴席啊！你说这都是圣经上的，后来现在有没有？有啊！四清运动的时候， 这个就有专门的四清运动工作队。四清运动工作队干什么呢？四清运动工作队就是说要把那个有专门管那个天机两教的。天机两教当时国家定位是反动的，反动的这不就要整吗？那有专门的工作队来整信徒。当时我们青岛市就找出了两名信徒作为典型整他，整批斗，小型批斗会，小型批斗会完了，批斗完了说全市性的批斗会，你们这两个人是典型，你们上去做检讨。两个人都说好，我们去做检讨呀。事情工作队就定了哪个大会堂，很大，是个大教堂，能成几千人。青岛市从前外国人盖的一个大教堂，能成几千人，叫他们两个在这个几千人的大教堂里头要做检讨。那底下来的有好多是信徒，为什么好多信徒？叫你来听听他们检讨，你以后还听。他们不信了，你也别信了。他们是有名的基督徒，都不信了，你还信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有四清工作队安插的那些积极分子，管着喊口号的。过了几分钟，你中伏你就喊打倒帝国主义；再过几分钟，你景山你就喊你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，你就喊口号，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安插好了，这一个那一个分开做了。你们要管这个喊这个口号干什么？威吓基督徒，台上做检查的是基督徒，台下听的也是基督徒，要威吓他们，看他们敢不敢信了。可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不怕的。他为什么不怕？因为圣经上也有一句话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杀身体不能杀你的灵魂，你别怕他。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头的，你才要怕他。谁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把他灭到地狱里头去？就是上帝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头，其他的人谁也做不到。你就是肉体死了，中国有句话视死如归，你是回天家了，你的灵魂还在，你的灵魂在天堂上。所以这两个基督徒从前没有电话，有电话抓你的时候你也不能用了，因为有电话的时候人家就给你监控了。我们家的电话曾经被人监控，我们知道他看着他借你家电话用用，老远看他根本就没打电话嘛。好，他走了，我们把电话摘下来换新的，把这个电话轻轻搬着，搬到走廊茅窝那个地方去，你听毛叫去吧，是吧？监听嘛，听毛叫去吧。好，从前没有电话，不打电话，不联系，但是神他叫基督徒的心是齐的。基督徒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主的身体，我们都在主的身体上。实际多少信徒在家都付上祷告的在家，这两个信徒也是一样，他们是白天黑夜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哪个哪个时候我要上台去做检讨了，主你给我力量，让我在做检讨的时候我要做你的见证。好了，上台以后有一个是很有名的牧师，有一个实际就是个平信徒。上台以后我的检讨，然后就开始吓人。我的检讨前面全是主的见证，全是主的见证。一个人说了两个多钟头，我整整在那把我累的，我整整听了那一大半天，都已经过了中午了。这个时候，四清工作队的人脸都气红了。你讲讲，底下就要喊口号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帝国主义，走狗，人家不怕。你喊完了，照常还是做见证。你喊的时候停下歇歇，你喊完了还是做见证。见证下来以后，四清工作队的人真是火了，这真是上帝在他们的敌人面前为他们摆设的宴席。可他们两个人都满脸是喜乐，满脸是喜乐。好，下来以后所有的信徒往外走，大拇指头都这样，大拇指头怕人家看见吗？都这样。事情工作就说，你这做的什么检讨，你这样还要叫你检讨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也不会说谎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也不敢说谎。你不管叫我做多少次见证都是这一些。 有一次我讲给别人听，人家说完了，这两个人死了，我还事情那么严重，接着就是王大命还不整死了。好，咱看看在敌人的面前给你摆设了宴席，你吃喝了以后，上帝会给你什么，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啊？还是第五节后半节这么说的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意。怎么叫用油膏头？也不用翻圣经了，我在撒母耳记上有两个例子。撒母耳记上第十节的第十章第一节，神让撒母耳去膏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，那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。神说，撒母耳，你拿上油，你去膏扫罗的头，然后叫他做以色列人的王。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讲，是神让撒母耳拿着油去膏大卫做王。膏什么意思？神选了谁要做王，就要找那个先知拿着油去膏他的头，倒在他的头上，倒在这他的头上，神要叫他做王。所以你为主做见证，只要你不怕死，你为主做见证，那怎么办？主就亲自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是主用油膏了你的头，主就亲自要膏他的头，膏他的头和主一同做王，是吧？是他的腹背满意。你做王了，你不是腹背满意吗？是吧？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上帝在天上为他的每一个仆人，为他每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都预备一个冠冕。那你看斯提凡当时是死了，还不知道他那个冠冕有多么大，不是大正的，大就是上头那之前，是吧？像咱看中国当官的，从前县官就那帽就一黑的，一个豆也没有。那要是说你要是当了知府了，上去镶珠子了，官越大上头珍珠玛瑙都镶上了，对吧？那就是帽子大了，是吧？那么你只要肯为神工作，你为神，你要说我就像保罗说，不顾性命的为神去工作，那么神的赏赐是大的。不光是在天上有赏赐，你说哎，光在天上有赏赐，在地下也有赏赐，在地下也有赏赐。那这两个当时上去为主做见证的两个基督徒，虽然挨了很多整，但是后来他们的后代，神都大大的祝福他们，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，赐福给他们。你感觉他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福气，可是他都得到了，因为什么？是神赐福给他，是吧？是神赐福给他。好，我们看下边第六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大卫他一生一路走过来，他都是靠主一路走过来，他就知道，谁想上来讲请你上来讲好不好，谁有话要讲请到台上讲好不好。大卫一路走过来都是神的扶持，所以他就感到我一生一世都有，必有恩惠，都有主的恩惠。实际一些老基督徒经过了四清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，他们也从心里不断发出这句声音来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没有主的带领，你根本就走不出那个黑暗的幽谷。多么漫长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多么漫长的时间，根本走不出那个幽谷。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深深的幽谷当中，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小，我都怎么想，我游泳很棒，就是我们青岛是那个汇泉湾，我 就是当时不让我去横渡，横渡纪念毛泽东漂流游泳，挑人去游去横渡汇泉湾，你们家资本家你不可以去。但是我就很生气，我就他们在里头县里头游，我跳在县外头随着他们游，我比他们游的棒多了，棒多了，棒多了。他们游游不行了，拉上船去救护，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可以躺在水面上多长时间都可以，我可以踩着水很悠闲。为什么？当时真是我四清王汉大命行在那个黑暗幽谷的时候，我就想我要练游泳，我要游到香港去。当时我很小，家长不可能给你，但你也没有钱走到广州去，那时候比较松，你吃的能可以游过去啊，游到香港去那个黑死阴幽谷的时候。但是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都过来了。我们自己家在四清的时候，汪大命的时候，因为是信主挨了多少整，我们扫地出门，我知道都是上帝带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你看着没有命了，看着今天要把你杀了他杀不了，看着今天他要追捕你他抓不上。是我妈祷告的时候，我小时候我想我妈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差一步差一分钟你都保护我。就看那天把我们家包围了，要抓我妈，我爸爸已经被早就你遣返了，遣返了反倒好，下去以后人家还挺照顾他。那时候说抓我妈，抓我妈的时候怎么办，门已经被包围了，街道干部已经把我们家的门封住了。你以为你要一般人想你肯定走不出去，大门都包围了你还能走出去。我们全家人跪下祷告，祷告祷告完了，主给我妈一句话，走。我妈说走，我要走出去，马上走，不能叫他抓住。然后我妈就跟我姐姐说，你到门口一站我就走了。我姐说，妈，我上门口一站你就走了？那个台阶不就从此这么高，绕下来就这大街门口走廊门口。妈说你一站我就走了。我姐说好。我姐就听我妈的话出来，还在那个台子上头这么一站，那些在包围的人也站累了吧，一看我姐姐一站，他们就哎呀，就这个空，我妈就下了，冲一拐弯，那个楼一拐弯，坐上电车就跑了，走了，是吧？神多保护。所以我妈祷告的时候，桌差一分钟，差一秒钟，这门里门外你都保护我，我就给你举这一点例子，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事儿，神都保护我们平平安安过来了。所以我喜欢唱这首诗，是吧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我们也不知道受了神多少恩惠，慈爱随着我，真是神的慈爱。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神，你别是又靠神又靠自己，那不行。我们只要单单仰望神，神的慈爱会一生一世伴随着我们，使我们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恩惠。我们的天父是蛮有慈爱的，蛮有恩惠的，我们当然要住在他的殿中。你说这么，我们这个天父这么大的慈爱，这么大的恩惠，你不住到他那里，你住到谁那里？是不是要住在神的殿中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永远远？我就是要住在天父殿里，永远不离开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主啊，在讲这诗篇的时候，主，我想起来当年你是怎么样带领我们一家人，主啊，走过黑暗的幽谷。主啊，你是蛮有慈爱的主，主，你是蛮有恩惠的主，主啊，经过了黑暗的幽谷，主，你也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的身上，感谢赞美主，主啊。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讲完了，但是主，求你动工，让我们都能思想你的恩惠，都能思想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求你动工，在每一个人心里边动工，让他们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主啊，让他们都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